想加速度，创业找崔磊，找崔磊 ，It's show time， show time。
目前仓储系统中的自动搬运车有哪些不同的类型？适用场景如何？都在做无人驾驶，那么除了汽车以外，无人驾驶技术能应用的领域还有哪些呢？除了构建技术壁垒之外，技术型公司应该在商业模式和营销手段上进行怎样的布局，才能赢得更多客户的青睐？欢迎收听今天的创业找崔磊。
嗨，欢迎来到梦想加速度创业找崔磊，我是崔磊。各位在听节目的时候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号866-211-866-211。那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我们第一可以找到一些好的项目，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参与一下。如果您正在创业，我也可以帮您对接投资机构，帮您对接销路，帮您对接供应商啊，帮你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我的个人微信号866-211-866-211。我们有请今天的投资人和创业者。今天投资人是来自于绩优资本的高佳敏。Hello， 你好，高总。
哎，你好，崔总。
今日投资人高佳敏，南开大学财务管理硕士，现就职于绩优资本，曾供职于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贷部，主导或参与了包括银江股份、百草味等公司的融资业务。2015年转行从事私募股权投资，重点关注消费升级、人工智能等领域。
我们有请今天的创业者，今天创业者是来自于木椅机器人的钱永强。Hello， 你好，钱总。
嗨，崔刘好。
今日创业者钱永强，毕业于河南大学自动化专业，曾任上海未来伙伴机器人有限公司研究型机器人产品经理。2013年创立上海小卓机器人，2016年创建上海木椅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任 CEO。从事机器人行业9年，先后参与机器人双臂解魔方项目、航空八院月球车、排爆机器人项目等，向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厦门理工大学、中科院等研究机构提供技术开发支持。
我简单来介绍一下木椅机器人，它是一个搬运机器人。这个搬运机器人怎么理解呢？就是比如说今天你是一个生产流水线，有这个企业啊，有生产流水线，然后你不是有原材料要上到生产流水线当中嘛，然后他就帮你把这个原材料搬到生产流水线上，这是一个场景。你怎么去思考它呢？就是只要过去是靠人或者靠机器来搬的，都可以通过这个机器人来完成。它可以自动锁定目标，第一个目标是我要搬什么东西，第二个目标是我要搬到哪儿去，然后你就设定这两个目标，远程设定这两个目标，然后中间这个机器人就会自己来工作了，哪怕说这当中有一些障碍物啊等等的，它也可以实现自动驾驶，大概是这样。那它肯定是一个集成类的东西了，这当中肯定有一些也是自己的，有些也不一定是自己的，对吧？你像这个履带轮胎那都是别人的吧？
对对对，
是吧？那个眼睛是自己的，
激光
判断是自己的，
激光传感器是就是外购的，但是里边的算法和软件是我们的。
OK， 了解啊，大概就是这个东西。然后我们一直在行业当中有一个叫做 AGV 嘛。AGV 也算是自动搬运车，
对
对吧？自动搬运车叫 AGV， 你这个跟 AGV 有区别吗？说实话，你说有区别吧，有区别；没区别吧，也没区别。
它这个其实是外形上看起来没什么区别，它的内核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 AGV 是怎么样做的呢？大家看那个京东或者亚马逊的仓库就可以看到那个 AGV 那个小车，哇，在一条线上这样子移动嘛，它的走的都是标准线路。因为它这里不会存在说有障碍物等等这样的情况，就它就是让你从 A 点到 B 点扫描之后说，哎，扫出来就是这是 A 类货品放到 A 类的区域去，这是 B 类货品放到 B 类的区域去，就非常高效的把所有的工作都进行标准化的定义。在这一整套系统其实就是 AGV 嘛，然后就是你就可以非常自动化的把那个，一般来讲都用到电商领域当中嘛，就是那个封闭式的仓库，然后就啊来开始进行分货，大概是这样吧。啊，
对，它这个从这种搬运车辆，其实如果进行分类的话，其实分两种，一种是带信标式的，一种是不带信标式的。带信标式的话，目前传统的就是说带沿着磁条或者是贴着二维码。
OK，
但是我们这种的话，其实是完全不需要任何信标。
就是所以你认为 AGV 是有信标的，叫做 AGV。像你这个就是搬运机器人。
对，就是说机器人和这种自动搬运车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一个高适应性，
是。
所以说我们木椅机器人呢，其实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定义它其实是一个室内无人驾驶技术做的一个。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就是你只要把它理解成为是一个机器人，你想搬东西，设定好搬什么到哪去的目标。就我刚才提到京东那个，它是在一个固定的 就相对来讲封闭的环境当中，然后去做更高效的处理，就是反正这双方的区别。当然这个定义呢也是创业者自己定义的了，就是说不定行业当中认为这是一样的呢，对吧？就是因为这都是机器人嘛，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高效的去处理货物，对吧？在物流环节当中能够提高效率啊。好吧，这个机器人现在的承重量其实挺重要的啊，有100公斤、500公斤，然后最大的可以到1吨啊。去年大概销售额差不多做到了1000万左右吧，销售额做到1000万左右，这也是被资本所投的一家企业。目前行业当中呢，没有特别特别出彩的，所以就是差不多1000万的这个数字，就会是一个挺不错的数字了。啊，基本情况是这样，去年能够实现营收平衡，对一家技术类的企业其实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有请今天的投资人提问了。在这要告诉各位啊，大家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号866211866211，有关创业的问题咱们可以共同的探讨，我相信能够帮得到你，我们也可以共同一些就是有投资能力的伙伴，我们一起来投一些好项目。866211866211。
目前仓储系统中的自动搬运车有哪些不同的类型？适用场景如何？
高总，来，您看有什么问题？
钱总你好，这个行业我其实自己是比较关注的，就是在可以算是智能制造，也可以算是跟物流相关的一个领域啊。就是机器人这种的，我以前看的比较多的也是类似于无人搬运车一类的。那可能看到你这个项目呢，首先也会联想到这个，把它归为相同大的类别吧。比较希望能够更细致的了解你跟这一类的差异在哪里，然后可能那个更标准化一点，这可能实现的功能会更多一点，
环境复杂一点也没关系。
是不是可以就是因为你有很多的你自己的核心的算法在里面，你可以依据不同的环境去做出不同的决策或者怎么样，这个我希望能够了解的更详细一点啊。
其实现在之所以存在这个问题，就是正好是这个行业它的比较热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现在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标准。其实我很想知道，就是您接触的这种无人搬运车辆，它主要是应用在哪个场景的？
基本上也是在工厂仓库这一类的
啊。目前的话，我们目前就是这种自动搬运车辆其实分三类嘛，就是目前就是磁条的、二维码的和完全和激光式导航的啊。像这种的话，就是我们目前这种是属于激光式导航，就是它的试验能力更强。其实就是如果有人搬东西，就比如说它像跨楼层的一个搬运，那像我们这个机器人可以自己去在一楼然后乘坐电梯到二楼。那如果磁条式的或二维码式的，那其实像这种其实就很难实现。
大概这个操作场景描述一下，就是包括你有一个中控平台吧，然后再有个终端的服务的机器人，就是大概，然后可能很多的就是运输物流过程中的这个动作是由机器替代了人的这个作用，对吧？那整个一个场景大概是怎么样子？
比如说我们目前在一些3C电子厂，就比如说英业达这种比较大的这种厂矿里面，
3C 电子厂，
3C 电子制造行业啊，像他们的场景呢，就是说我现在要去现编的一个仓库去取货啊，取完货之后，它其实是顶了一个货架，这货架之前是人推的，就是相当于之前的工厂里边1/3的人就靠着推着货架去不同的产线去送料。那现在的话就是说机器人直接潜伏在这个货架里边，然后中间还需要人去通过我们的显示面板调度一下，然后机器人开着车去拉一个货架，然后通过这种风铃门，然后之后再去电梯，上电梯送到那个产线上面。
它是这样的，人和机器可以现在先联动，对不
对？对对
对，
现在这个阶段的话，就是先
产线上还有人，
货架是属于周转的啊，中间人去通过货架取东西，然后现在还有一个场景的话，其实就是相当于工业机器手臂，然后机器人是运托盘的，运过去之后工业机器手臂直接把那个传送带上的
那个事儿就跟你没关系了。
没有，有关系，它就是他把货物直接放到机器人的托盘上面，然后机器人把它。整个再把它拖走，就这个过程不需要人。
大家想一下这个场景啊，就比如说我们想一下，这个工厂是2层楼，今天控制室里边有一个人，今天是 A 方案，因为每个流水线可能要去加工的不一样嘛，最终的结果可能就 A 方案是先在原材料区有一个机器人手推车啪过去之后，那边假设都没有人的情况下啊，有机器手臂或者有一个起重机噔就把原材料放到这个车里边了，然后这个车就啪走。 走到了电梯，电梯自动开门，这个小车就进了电梯，然后上了二楼之后就是整个流水线。流水线呢，流水线不是有一个个节点吗？大家想一下，就跟我们坐火车的时候有一个送手推车的，对吧？说要不要水，要不要方便面的那个，其实流水线上的那个送料车其实也就是这个概念，然后就一个点一个点的送。那到了那个点位的时候，小车会自动停下来，然后这边也会有个机器手臂，就直接把料拿来放到流水线上，然后小车就继续走，然后再到下一个地方。大概是这整个的场景是这样的啊。
对对对。
都在做无人驾驶，那么除了汽车以外，无人驾驶技术能应用的领域还有哪些呢？
他们做了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行业中有一个叫深蓝的，您知道吗？
是的，
做智能视觉的啊，也来过我们节目。哇，最近已经一轮一轮又一轮。
对，
来我们节目之后一个月融两轮。然后这深蓝呢，跟他们合作。深蓝呢，就是把他们的这个就是自动机器人和自己的视觉合作了之后，放到比如说这种机场去。
嗯，
机场干嘛呢？他那个无人零售店放在那个地方是一个固定的角落嘛，对吧？那个相对来讲用户到达频次就会比较低，他们这个店走起来就是一个小车真的可以走起来，比如说到了 A 登机口砰停一停，
嗯，
然后 B 登机口停一停。如果现在整个机场能够实现就是手机的互动的话，你还可以叫那个车过来，比如说你说我现在在去北京的，然后他说你等一下15分钟之后我会到达你这个地方，假设这样，哇，小车就开过去，然后你说我买点什么东西，然后就是靠他们这个车，然后那边是视觉，当然第三方可能还有系统等等，就是这生活会变得很有意思。你们跟深蓝已经在合作了是吗？
对，我们目前的产品他们已经在那个日本在发布啊，就是属于无人移动兜售机器人。
这个倒也挺有意思的，我觉得
无人兜售机器人效率高很多哎，
嗯，
而且真的可以实现互动，就是我定一下时间你什么时候过来，
尤其是能够呼叫的这种。
它其实解决一个目前那个就是无人商店的最大一个问题，就是补货问题。
OK， 了解。所以就这个补货就真的可以做到，哎，大家反正后来都奔着无人驾驶去了，所以无人驾驶能够去考虑的领域不仅仅是开车这么简单，
嗯，
就但凡是需要一个中心化进行分配的都可以跟无人驾驶扯上关系。
除了构建技术壁垒之外，技术型公司应该在商业模式和营销手段上进行怎样的布局，才能赢得更多客户的青睐？
好，夏明总，你看，继续吧。
还有，我可能就觉得，因为我看的时间也比较有限啊，就是你刚刚自己提了，就是你有一些核心的技术在这个产品里面，然后这可能是你做这个行业里的差异化的一个主要体现。我不只跟 AGV 比，我指的是像其他的一些也是做机器的一些公司，国内的也好，国外的也好，那他们可能在这个领域里面没有做的那么细，那么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特点或者技术的一个壁垒在这个里面？
就问到老三样的问题啊。来，
我们这个公司它的一个核心技术呢其实是两块，
嗯，
一块的话就是属于这种机器人本体的一个属于无人驾驶，它属于室内的这种自定位和路径规划，然后还有一块的话就是多机器人的一个调度系统，相当于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机器人本身就具有这种一定的智能，同时我们有类似这种滴滴打车这种多机的调度，比如说哎现在在工厂里边啊，如果是需要多个机器人去配合，比如说哎我现在这里呼叫了，然后我们的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出来，哎，离得最近的没有任务的机器，然后调它过去，然后把货取过来，然后中间如果这个机器人被挡住了或者路线拥堵了，然后它再会进行那个调配，其实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智慧物流的一套系统啊。这个是我们目前就是机器人加系统是我们目前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技术壁垒。
那我觉得你刚刚描述的这个机器人加系统啊，应该是实现这种以后的无人工厂之类的它所必备的两个部分，它要有终端服务的这个设备，也要有后台控制的这个操作系统。那么这个可能就是如果有一家类似的公司它要去做这样一件事情，那它可能也需要去在这个两个方面去做研发。那么就说
不足以构成你的，
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就是我们这个技术到底体现在什么，就是人家比如说不能实现他要的这个就是避障，或者说他要的这个最高效的调配，还是说我们能快速的实现，还是怎么样，就是这两个部分我觉得都是必要的，差别在什么地方？
就是铸建壁垒嘛，
嗯，
铸建壁垒对我们来说其实就三步，
嗯，
首先第一步就是本身技术，因为我们是技术出身啊，我们这个团队呢就是做机器人很单一，我们是从2008年开始做机器人，做了现到现在有10年的时间，就一直在这个行业里边做。然后第二块就是说，你如果想进入一个行业，你必须要有系统。所以说我们从2016年就开始做我们的系统，也现在也做了2年，并且我们的 RCS 整体效果已经到了一个实用状态，就是机器人加系统，它是一个方案级别的一个产品，它不是说我持一个产品，那我就可以切到终端，我可以做整体的方案。第三块那就是说我的整个营销模式我要进行变化。传统的 AGV 行业他们其实也在转型，只不过他转型的比较慢。
OK,、
他们可能也向往这上面去转。然后前面呢可能有一些之前二维码的这种机器人他已经融到了很多钱，但他的客户比较有限。那我们这种的话我们怎么去在这个行业里边做，其实单纯靠技术是肯定不行的。我们也要靠我们的商业模式。
我觉得现在的，反正我给您一个建议吧。今天的创业者始终让自己跟那个 AGV不捆绑在一块儿，其实是想给自己找一个空间的。就这个事儿我觉得你心里清楚，然后我们也把这个事儿很客观的来去做一个评价，因为 AGV 和你最终解决的问题是一样的，无非是大家现在所用的信标是不一样，对吧？那因为用的信标不一样，场景也就确实会不一样嘛，的确是这样。我在想你能不能去思考一下，到底哪几个具体的场景是最适合你自己的，就从目前来看啊，然后呢很清晰的来帮助客户给他做出一个算术题，我的成本是多少，使用我能够降低多少成本，就把这类客户全打掉嘛。就这类客户还得是一个相对来讲产业集中度比较高，然后呢生存条件又比较好，如果利润很薄很薄他也就不跟你玩，当然也不一定啊，因为利润很薄刚好是要精化管理降低成本，对，那就是产业集中度高，然后呢从目前来讲又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自动化改革，就是我觉得这些你想清楚了之后应该可以在市场上构建壁垒。所以钱总您是理科生啊，肯定是理科生，不可能文科生干这个事。
这个事情呢其实比较简单，就是我们之所以把它区分开原因很简单，不是并不是说我们要从那个文字上面有所区分，其实最主要就还是一个市场的定位。
OK,
因为本身我们这个比较适合这种它的生产流程比较容易变化的，然后同时这个老厂房的这种改造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优势的。
他们现在最合适的是哪些地方呢？刚才说是一个3C电子类的，对吧？3C电子类的是一块，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这种比如说80%-90%的仓库，就是目前的仓库基本上都是货架的楼库这种货架，那如果想进行自动化改造其实很麻烦，他要把货架全部清理掉，这个其实浪费很大成本。
Okay. 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啊真的是干不过 AGV。
我觉得这个其实不用区分太大，因为本身这个行业里边它其实是这个不是一个对立的，因为就相当于有些场景它适合这种磁条的，有些场景适合沿着那个二维码的，它并不是对立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市场可能比较大，但是呢我们这个市场它需要它的一个适应周期可能也会比较长。
也是
这个并不是说完全对立的，不是一个对着干的，就我们目前的客户并没有直接冲突，
也是
包括我们目前和快仓其实是合作伙伴，就是他做不了的我们去做，我们做不了的他们做，
就是
对
环境复杂不愿意一下子推倒重改的你们来干，
对，
如果新建的或者说我要推倒重做的他们来干，
对，这个不是一个对干倒谁不干倒谁，这是一个就是合作中就是竞争，但是他大家做的事情不一样啊，所以说本身就是有区别，它不是一类的东西。
好吧，钱总您就先暂时离开一下，然后我和嘉明总稍微商量一下之后您再回来。好吗？
可以可以。
然后等会儿会给您一个结果。
现在创业者已经离开谈判现场，只剩下投资人与崔磊，卸下所有的含蓄，他们会对创业者给出怎样的评价呢？
创业者暂时离开，今天投资人是来自于绩优资本的高佳敏。那我们今天看的项目呢是一个搬运机器人，叫做木椅机器人。这个搬运机器人呢就是我们只要考虑过去由人来搬的人来推的，那现在通过一个机器来解决，它自己能够认路，自己能够搬得了东西，有负重量，我们想在生产流水线上，在仓库里，甚至啊我们其实可以把它考虑到更多的生活场景当中去，火车上的那个手推车，对吧？你刚才说到移动的便利店都可以想象，就它都能够承载得了这种功能。嘉明总您怎么来看这个项目？
我大概是这么觉得啊，就是 整个行业是非常有前景的。然后他们这个团队呢，虽然我不是了解特别清楚，但是从创始人本来讲，我认为还是蛮踏实的，一直在技术路线上探索啊。那应该还是能够做出一些好的产品来。但是我也觉得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就是他要有个相对比较适合他的场景去产生一些先发优势。
是。
那么他可能觉得要有个比较自己比较清晰的定位，然后跟一些甚至可以跟一些 AGV 去合作一起打市场。
OK。
就是我们可能一起绑定去服务一个他需要有多种类型服务的一个工厂或者怎么样，那可能能够让他在这个市场上面有一些小的名声、
okay.
然后后面可能可以发展得更好。所以未来我觉得这个项目可以就是首先一步一步的去拓展市场，然后有一个比较好的商业模式去切入，找一个比较适合他的领域，同时去这个做产品的迭代，然后适应未来的一些商业场景。那同时资本如果说能够看到他的这个潜力，也会跟他一起去合作
进去。好嘞，我们让创业者重新回来。你现在心里有没有一个答案了？心里有答案吗？
有。
有什么？那等会儿来了之后就告诉你。
嗯，可以。
好，我们有请创业者重新回来。在这儿告诉各位啊，各位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号866211866211，我们一起可以聊聊有关创业的问题，可以看看优秀的项目，也可以帮您对接投资人，帮你来对接上下游关系，找到前行的伙伴。866211866211，有请创业者重新回来。
乐客独角兽创业找崔磊 ，It's show time。
项目方重新回来，那最后的环节，我想问一下今天的创业者钱永强，你的这个搬运机器人。木椅机器人，然后需要多少钱？目前，因为你们刚刚在去年融了一轮，融了千万级别吧？对，接下来需要多少钱？干什么用？
嗯，我们可能在今年八九月份会再融一轮、
okay.
大概在6000万到1亿。
要6000万到1亿？
对，
要6000万，那做什么？
做刚才没有说完的一个商业模式的一个变革。
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目前那个单纯靠技术产生的壁垒其实是不够的，因为大家其实都比较类似，就比别人超半年一年其实不足以产生巨大的壁垒。那但是我们现在了解我们客户，其实他需要的这种更多的是一种服务啊，但是他现在的一个阻力是他的决策成本比较高，比如说一台机器人10几万啊，他买30台就要几百万的一个决策成本，所以他更想要的是一个服务。
你要租是吗？
对，我们会做这种劳务输出，并且我们这一块的技术积累已经足够了。就是我们
这事儿，那就跟过去我们的节能对赌是一个概念了。租还是说我来跟你对赌，你能省多少我拿多少，还是我纯粗租？
你可以把它简单理解成租。
租就需要大量的资金来去进行，就是我得前期先垫下去，是吗？
它这里边更多的是把前期的模式打造好，然后它单纯租其实不单单是这个模式的变化，它要配合这种技术的一个迭代啊，它才能完成一个闭环。因为否则的话，它会就像你刚才说的，它需要大量的资金沉积，反而会出现那个会把公司拖死。我们其实是会，我们已经比较详细其实做了这种方案啊、
okay.
它更多的还是一个产品级别的。
好吧，那基本情况就是这样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交给来自于绩优资本的高佳敏，您要对于这个项目做出一个自己最终的结果。
创业找崔磊，悬念即将揭开，是创业者成功拿到投资，还是导师心头另有所好？导师，对于今天的创业项目，你的选择是 yes 还是 no？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最终的结果是通过，恭喜。接下来的时间呢，双方就会进行更深一轮的沟通。说实话，两个理科生在一块聊天呢是挺沉闷的一件事情，因为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大家听理科生聊天呢是脑子在嘴前面的，就说话总会慢半拍，就是那个我其实觉得怎么样，就是他会是比较慢的这种情况。但没关系，因为我们做类似于像这样的行业，他的确得想在前说在后。好吧，那希望双方在接下来的合作当中能够有让我们期待的结果。各位，创业找崔磊，梦想加速度，感谢二位，再见。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恭喜创业者的项目得到了投资人的认可。 最后给大家留一个小问题，您认为无人驾驶技术还能在哪些领域发光发热呢？欢迎发散思维和我们一起探讨，记得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哦，幸运听众将有机会免费加入乐客独角兽的大家庭。
感谢润湾孵化器为梦想助力。
每个清晨，不论你是在拥挤的地铁，还是在汽车的车厢，戴上耳机，打开音响，你就站在了创业投资的最前沿。
创业投资的最前沿。
每个夜晚，不论你在公司还是家中，打开微信，你都可以和来自全国的10000名创业者在乐客独角兽社群里共同学习成长。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每个周末，不论你在钱江两岸还是在珠江三角，走出家门，你就可以参与到乐客独角兽会员当地线下聚会交流。
那么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
乐客独角兽3年时间帮助10000名创业者在孤独的创业之路上勇往直前。
乐客独角兽聚焦投资
300课时干货分享，思考有理有据，
要合作不空谈，
要合作不空谈。
乐客独角兽汇聚最优秀的创业者，
乐客独角兽汇聚最优秀的创业者，
加入乐客拯救你的创业人士。
我是李阳，
我是创丰资本的郭山，
庐山资本的董事。
乐客独角兽每个梦想都值得尊重。